弟兄姐妹平安啊！上个星期我们因为赵州营的缘故啊，所以没有聚会啊。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再次来到教会里面一同敬拜神啊！今天的题目就是健康教会自然成长的第二讲，建造教会的蓝图啊。其实讲到教会这个题目，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你们听得太多了啊，一个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啊。上一期在第一讲我讲到教会是什么啊，教会不是一座的建筑物，也不是教会里面的活动，而是一群相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敬拜神，一起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啊，那就是教会了啊。而且圣经里面教会几个名词是指到什么人呢、啊、是指到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活西亚书里面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叫他叫我的儿子来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呼召他们出来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为的叫做什么了？为的就是来一起敬拜侍奉神啊。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观念啊。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他称呼信徒为蒙召的圣徒啊，意思就是我们教会是一群蒙神呼召出来做圣徒的人，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是有使命，是有呼召，是属于神的啊。那么一间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啊？一个教会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健康了啊？啊，许多时候我们会用教会的 A、B、C 来衡量教会是不是健康啊？教会的 A、B、C 是什么了啊 ？A 英语就是 attendance， 就是参加教会聚会的人数了，就是 A 了。B 就是 building， 就是教会有没有建筑物。C 就是 cash， 你有多少钱可以来做神的工作啊？这些的标准，好像与外面的世界大公司大财团的标准好像是一样的，是不是啊？用这个市场的模式来衡量教会，总之人多是好事啊，产业多是好事，金钱多更容易办事，是不是啊？我们在多伦多我所服侍的教会啊，在七年前盖了这个礼拜堂啊，这个就是我教会的外形啊，我在多伦多服侍的教会的外形，盖了一个可以坐600多700人的教堂啊。有一次有一个大陆来的慕道朋友来参与我们教会的崇拜啊，崇拜结束以后，他问其中一个信徒：“哇，这么漂亮、这么宏伟的教堂，政府给了你们多少的补助来建造这个教堂啊？你们觉得加拿大政府给了我们多少钱来建造这个教堂啊？啊，是多少啊？是一分一毫都没有啊，都是弟兄姐妹的奉献啊，才有这一间漂亮美丽的礼拜堂。不过我不会介怀这个慕道朋友的想法，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奉献给神啊，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神爱的回应，他只是觉得 啊，要建筑这么大的礼拜堂，这个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成事了啊。所以不管什么样，教会有礼拜堂是一件好事来的，起码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啊，平常的活动也可以在教堂里面进行啊。如果参加的教会的人数多也是好的，是不是 啊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得救的灵魂，每当有一个人得救相信耶稣，在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会替那个相信耶稣的人欢喜快乐。我们也从刚才读的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初期教会里面他也有记录啊，信主的人数啊啊，刚才我不知道你读的经文里面有没有留意啊，他一开始在第二章第四十一节一开始说，于是领受彼得的话的人就受了洗。哪一天门徒越添了3000人，哇，圣经也有记录人数的增长啊啊，所以我们也尽我们所能的让更多人来得着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福音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并去到全世界里面将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福音传出去，这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目标。但是如果教会只是有刚才我所说的 A、B、C 这三个标准，是不是代表一间健康的教会了？有着 A、B、C 是不是一间健康的教会了？其实我们每一个都知道了，只要是活的东西都会生长的，你不用拔苗助长，如果它是健康的话，生长是自然的事啊。比方说我不用命令我的孩子 Caleb 你快高长大，不用的，是不是？我只要除去它生长一些的障碍，好像营养不良啊啊，一些给东西他吃啊，是不是？或者带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是让他在不安全的环境里面生长，我相信他成长是自然的事了，是不是？如果一个小孩子不长大，那么一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能他真的有病，他真的有病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教会是健康，就应该增长，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如果教会不增长，就会慢慢的死亡。但只要教会健康，教会增长是必然的事啊。回到我们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的情况，说到人数，说到果效，当时的教会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增长啊！当然不代表他们里面的基督徒都是完全的啊，教会没有问题，不是啊。然而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去教会，而且他们也知道来到教会他们应该做什么啊。所以今天我要从初期教会去看一个健康教会的蓝图，神在神的蓝图里面一间教会应有的元素是什么啊？应有的元素是什么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我们发现教会有四项基本的要素啊，基本的要素。我们再来读刚才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带领祈祷。
似乎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交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过礼，全家饭起诚实的信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家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健康教会的四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什么呢？就是造就教导。第二章四十二节这样说啊，但其实基督徒都恒信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是注重真理的教导，去很看重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素就是造就教导，第二个要素就是敬拜赞美。第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全家放起诚实的心赞美神啊，这个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是什么呢？团契分享，就是二章四十二节，彼此教诫，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第四个要素就是福音使命，最后一节，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和那个美好的见证，而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最后一节怎么样说了？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许多人相信耶稣啊，就因为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啊。所以请注意啊，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他们人数的增长啊？怎么样形容啊？是不是一个星期才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啊？啊，是不是要举办大型的布道会才有人信耶稣啊？都不是啊。这里说到教会增长是天天，是每天的啊。如果我们哥廷根的团契每一天都有一个人信耶稣，就一年有365个人信耶稣啊，是不是啊？将会大大改变整个哥廷根几个城市的属灵情况。当然在教会服侍的人里面也会大大的改善了，也不是来来去去好像每一个月都是同一帮人去服侍神啊，服侍教会，是不是 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教会增长是一个健康教会自然的成果。另外在初期教会里面，我们发现这四个要素组成了四个的向度，就是什么呢？向度呢就是向下、向下、向内、向外的方向啊。怎么样说了啊？我们再看了，第一个就是信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就叫长到好像我们说培训啊、查经班等等，就是一个下向的方向，就是向下扎根，是不是啊？向下扎根，对于神的话下功夫，在真理上扎根成长的意思啊。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彼此交接波饼祷告，这里讲到是我们相交分享的时候都聚在一起，就是彼此分享啦，就是一个内向的，内向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啊，兼顾弟兄姐妹的关系。另外我们也看到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也讲到新的人都在一处，就是团契的生活，一个相交的生活，也是内向的生活啊。我们在从经文里面也讲到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啊？敬拜神，一个上向的方向，向神去敬拜。另外经文也讲到教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是讲到服侍，比起服侍是我们 主里面的服事也是向外的服事，一个外展的工作啊，所以也是外向的工作。最后我们见到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就是透过传福音，透过我们生活的见证，以及许多人来相信耶稣，这个是外向的方向啊。这个上下内外的向度，就是一个健康教会里面必然存在的要素，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面是一个的向度啊。我们一同来看看大使命里面主耶稣怎么样说了。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20节，我们一同来读啊。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主子圣灵的名对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里面清楚的说明了基督徒三个主要的工作，就是你们要去，一个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传福音啊。刚才我们也讲到传福音了，是不是啊？传福音的工作，所以神将得救的人天天交给他们，这样说到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特权，这是一个外向的方向。好像如果你知道一个怎么样治疗癌症的药方，你会怎么样？你会尽可能的去告诉其他人，让他们知道，因为有病的人也可以得到治疗啊。同样的，这能够得救的福音，这个好消息，我们也已经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已经得着，我们也愿意将这个美好的福音、得救的福音与其他人分享。这个是第二工作啊，传福音是外向的方向。第二个方向是内向的，就是去给他们施洗，就是接着这个施洗，就是使万民加一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里面的一部分啊。这个向度就是内向的部分，是加一教会啊，可以一同服侍，一同建立教会。其实这一点我将会在第三讲下一次的讲道，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会多多的讨论啊。继续下去，我们要做的还要去什么地方啊？要去教训他们遵守耶稣的教训啊，耶稣的吩咐啊，就是这条就想到是教导。其实教导还有就是训练、培训啊，啊等等啊。哥罗西书里面第1章第28节里面说到，为要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这个是由上而下的向度，就是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里面，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是协助每一个信徒，使每一个人可以在真理上好好的成长，能够在真理里面站立得稳啊，可以长大成人。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查经班，我们有培训的工作，我们有好像上个星期里面的造就营，我们更希望将来有门徒训练的课程，以及我们真的可以在真理里面长大成人啊，满有基督的圣量啊。而且在这个大使命里面最后一点是一个应许，是神的工作，就是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神的同在，就是说到一同敬拜神，一同敬拜神，一同亲近神。也过书里面有讲到啊，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就是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神告诉我们，他同样愿意来亲近我们，使我们得力，使我们更能够明白他的心肠，透过亲近神、敬拜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这个敬拜就是一个向上的向度，这四个向度也是我们教会的目的和焦点就是这个焦点，就是上的焦点就是认识神向下的焦点就是认识真理，向内的焦点就是彼此认识，向外的焦点向那些不认识主耶稣的伸出手，让他们也可以明白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我们要均衡发展大使命这四个向度，教会就更能宣传的成长。其实这四个向度加上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四个要素，刚才四个要素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敬拜，英文就是 worship， 另外一个就是教导 instruction， 第三就是团契的生活 fellowship， 第四个就是 evangelism， 就是福音的工作。我们就见到一个健康教会的形成了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个四个 worship、instruction、fellowship、evangelism 这四个英文字的头一个字加上来，就是什么？就是 WIFE， 就是英文的 wife 就是妻子的意思，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这个图里面你们看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像什么四个向度，四个要素，建造教会的蓝图，还要加上三个重要的根基三个重要的基础这三个重要的基础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说的，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读。这样你们怪在做外人和客旅，喜欲圣徒同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不妨靠他人多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根基，第一个根基是什么呢？第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已经成为教会的房角石头房角的石头是什么来的房角石头就是最重要的一方石头，也是立定根基的头一块石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教会里面一定是耶稣基督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元首，因为教会离开主耶稣就什么都不能够做现在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位置是什么呢他的位置在哪里了？是不是在我们中心呢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很简陋的救生站救生站的工作就是去救人请救人他设立在一个常常有船难搁浅的海岸线上这个救生站只有一个小房屋有一艘救生船和几个救生员去做抢救去做手术 的工作啊，因为他们的工作啊，救了许多宝贵的性命啊，因为那个是比较多发生船的意外的地方，所以他救了不少的人的性命啊，其中有不少的被拯救的人愿意加入了这个救生员的行列。后来经过传媒的报道，受到许多的捐款和补助啊，帮助这个救生站购买啊许多先进的设备啊，也训练了许多的救生员。这个救生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设备优良啊舒适美丽的地方，渐渐的救生站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啊，常常举办不同的社交活动啊，但是这个救生的工作了就慢慢的减小。这个海岸线上的船难在这里仍然不停的发生意外，可是已经不再是这个救生站惯性的议题了。所以当一个不传扬耶稣基督，不见证耶稣基督，不叫人去更兴趣认识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将会面临一个结局，就是慢慢的停滞不前，步向死亡。所以我们必须调整教会的中心，回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就是第一个根基，就是耶稣为教会的房角石。第二个根基就是什么了啊，我们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来读，并且必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也告诉我们，使徒先知代表什么啊，其实使徒就代表我们新约的续卷，我们新约里面都是使徒所写的啊。先知呢就是代表旧约的续卷啊，所以所写的摩西啊都是先知了，是不是啊，摩西是先知来了，所以每一个写圣经写在放在旧约里面都是先知，是神感动他写下来的啊。所以使徒和先知组成了什么整卷的圣经啊，整本的圣经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根基啊，就是新约旧约的圣经是我们的根基。另外第三个根基就是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第十二节啊，我来读，他所赐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建筑的身体。
其实第三个根基就是我们了，我们每一个都是圣徒啊，因为我们是蒙神呼召出来的啊。其实前面都是每一个的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都是一个职分，其实也是圣徒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三大的根基组成了啊那个我们的基础啊，组成里面的基础啊。这个图画你看像什么啊，你觉得像什么啊？啊？啊？看不见啊？啊 ？OK， 不用紧，是像不像一间教会？还不像。所以建造教会的蓝图还要加上散布策略来实战以上的元素、向度和根基。这三个策略就是什么？吸引、留下、委身。啊，这三步的策略为要解答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三个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吸引慕道的朋友， 参加教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福音预工，为什么要做外检的工作，就好像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专题，迎新会啊，圣诞晚会啊，出外派福音单张等等，就是为了要接触不同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啊，以及他们可以来到我们教会来参与聚会。我们也要感谢德国的教会，这这么漂亮的礼拜堂让我们可以用，以及我们可以聚会，但同时间我们也要好好的利用这里的地方去安排每一项的节目啊。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什么使他们留在教会信耶稣并且建立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第二步要思想的就是如何使人会留在教会里面呢？有人留在教会里面一定要让人有归属的感觉，这就与我们最大的诫命很有关系。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的诫命啊！我们不是为了迎合潮流，我们不是为了迎合不同人的口味，而是因为爱的缘故才能建立这种弟兄姐妹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接了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的意见呢？我们可不可以接了他人其他的软弱？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用说教式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是愿意去接纳去聆听其他的意见呢？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被重视，感受到被爱的感觉，自然的就会吸引留下来。曾经在纽约有一位中学的老师，他给每一个同学三条的蓝色的有绢带的扣针啊，上面写着几个字，就是我是重要的，我是重要的。OK， 那个老师要同学们出去向别人道谢一个星期回来课堂里面去报告情况怎么样。在同学里面有一个男生他曾经呢得到附近一间公司的年轻的主管的帮忙，完成了学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项目那个男生就将一条蓝色的绢带的扣针那个年轻的主管的衣服上并且再给他两个有这个扣针。他怎样说我将这个蓝色的绢带的扣针送给一个我觉得值得感谢和尊敬的人，我再将你这里两个扣针给你，让你也能向别人进行这个感恩的仪式所以过了几天这个年轻的主管得到这个扣针的主管就去看老板了，他的老板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相处的人，但是这个年轻主管就觉得他欣赏的就是他的创作的才华，所以这个年轻的主管要求给他的这个老板接受这个蓝色的绢带的扣针这个老板非常的惊讶，觉得根本没有可能的，但是他很惊讶。那个年轻人也将另外一个这个蓝色的扣针再要给了他，对于老板说，老板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再送你多一个扣针，就是让这个扣针你也可以送给 另外一个你觉得要梗塞的人啊。那天晚上，那个老板回家，坐在一个14岁的儿子的身旁，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儿子啊，你就不知道啊，现在在公司里面发生着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告诉我，他十分仰慕我的才华，还送给我一个男士的肩带扣针，上面写着我很重要这几个字，还多送一个扣针给我，让我能够送给另外一个我最想感谢的人。”当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我想要把这个扣针送给谁了？我想到你，孩子，我想到你，你就是我最想感谢的人。因为这些日子而来，我回到家里面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精神来照顾你陪你，我真是很惭愧。有时候我会因你学校里面的成绩不够好，房间太乱，而大声克你。但今天晚上我只想坐在这里，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的重要。除了你妈妈以外，你是我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人。他的14岁的儿子听到以后也是十分的惊讶，而且哭起来。他流泪对着父亲说：“爸爸，爸爸，本来我计划明天我要自杀，我以为我在你心里面你一直都不爱我，但现在我想没有这个的必要了。”弟兄姐妹啊，一个小小爱的表示就能够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活出这个爱的真理，让其他人知道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重要的，都是宝贵的。让我们也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啊！同样让每一个在教会里面都能够感受体验主耶稣的爱。这个是留住。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委身的问题，是什么使他们委身基督，并且委身服侍教会？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里面，传教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三方面的委身。第一个委身就是委身于上帝，我们来读罗马书第12章1-2节，我们来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善的
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一个委身的基督徒首先要自己成为活祭啊，献上给神，愿意被神塑造，被神所改变。就好像罗马书说了，要信义更信而变化，英语就是 transformation， 变化里面变化，生命里面的改变，这样才能蒙神的喜悦，这样才能真的可以侍奉并且委身于神。另外一点就是委身于教会的群体。我们来读第一段的经文啊，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所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自己
也是无耻。教会就好像一队的足球队，每一个人都是球员啊，没有观众的啊，没有观众的啊，充其量要有观众的话就只有上帝一个啊啊，所以他是观看我们在教会这个球赛里面怎么样比赛啊，当然他也不是真正的一个观众了，他也在场里面参与在其中，一起与我们并肩作战啊。大家来到教会里面并不是单单来享受来接受某一些的服务，而是在参与教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啊。最后一个委身于上帝，委身于信徒。罗马书第六章最后一个委身就是委身于世界啊。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
爱人若虚假，则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要帮助，靠要意味的款待。
但我们愿意成为活祭献给神，被主所用，生命不断更新，去侍奉神，去服侍弟兄姐妹，最后我们生命才能有力量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所谓生命影响生命，在教会中我们能够造就人，在世界里面成为盐，成为光，见证我们所敬拜的神。今天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首先我们一定让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拿走我们生命的杂质，然后使我们能够无瑕疵的来服侍神啊，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生命才能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能成为传名委身的教会，一起去传福音啊，关心新朋友啊，愿意去栽培其他处性的信徒，彼此配搭，贯顾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使每一个信徒都塑造成委身的基督徒。所以做总结啊，做总结了啊，做总结。教会是一个有机的有机的生物，有三个重要的根基。三个重要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第一个根基啊，有主的话，圣经成为我们第二个根基，有主所爱的人相聚在一起，成为我们第三个根基啊。透过敬拜、团契、福音培训，在我们生命上得以成长，配合掌权的策略，吸引、留住、委身，最终大致是个平衡和健康的向度，履行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盼望我们哥廷根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努力向前走，也盼望以下的宣言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宣言啊。这个宣言就是什么？我们同来读这一边啊，这个右手边啊的字，我们同来读。哥廷根团契是一件以大使命为基础，以圣经真理为原则，以耶稣的爱为动力，彼此接纳成长的教会，借着活泼的敬拜、温暖的上家、属灵的培育、生命的见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都一同来祷告。